正在翻来覆去，睡不着，又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东边院子里传来了一阵砸他的脚步声，好像有一群人被赶进院子里来了。随后就听有人高声呵斥他们，都给我站墙根啊，靠墙根站好了站好了，哎，你还有你，都给我放老实点。话音没落，就听另外一个尖嗓门说，嘿，怎么着，说你呢，说你呢，混蛋，你给我站好了，谁叫你坐了，什么什么，你腿疼，你活该你啊，不来金川你就能变成瘸子了，这都是你们自找的，谁叫你们不听朝廷招呼，私自和沙洛奔联手的，还没当场处死你们，就算便宜你们了。又听另外一个声音说，哎，得得得，算了算了，哎，老马和这帮家伙生气不值得，等明天呢把他们交到副相爷手里，我们就算办完了差事，哎，留着点劲儿明天赶路吧。哎，你和老何先看着他们，我去和驿站的头打个商量，怎么着也得先填饱了肚子，是不是？卡巴听到这儿不由心中一紧，他多少有点明白了，这些人呢准是因为违反傅恒的禁令，私自卖药品给沙洛奔雇渣，所以被抓住了。他急忙翻身下了床，开门出来，见各个房间里都亮着灯呢，住宿的军官们有的在围桌说笑，有的鼾声如雷，有的倒背着手站在院子里扬着头数天上的星星呢。卡巴也不理会，转到前院门口，果然看见一溜人顺着东墙根站着呢，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，抓耳挠腮揉屁股的不安生。几个义丁站在茶房门口闲聊天，卡巴就走过去问他们，哎，他们的是什么意思啊？听了卡巴那有点生硬的汉话，再看卡巴这身把总行头，一个正在嗑瓜子的瘦高条一丁急忙吐了瓜子皮儿，陪着笑说，啊，一听这位大爷说话就知道，哎，您准是哎副相爷从科尔沁草原调来的军爷，回爷的话，这些人呐，都是在两广内地跑单帮的，他们违背副相爷的军令，私自卖药品给沙洛奔，有的还卖盐巴给沙洛奔，要是按照以往的规矩啊，早就就地砍头了，可巧的是十天前才改了将令，说凡是山谷良民犯令资敌者，均押赴刑营审验决断，这帮人才能活到现在，明天啊就要把他们送往傅相爷的刑营喽。押送他们的兵士不耐烦，训斥他们，感情是惊动了您老高帅。卡巴笑着点了点头，转身就走，装作看稀罕似的凑近那群人，因为天色太暗看不太清楚，只是隐隐约约看见一共是八个人，每个人胳膊上都绑着绳子，就像拴蚂蚱似的串在一起，除了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以外啊，其他的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纪。卡巴仔细辨认着，竟然一个也不认识，看来这里边没有金川的人，他这才放下心来，思量着怎么和他们搭讪几句，却见一个敦敦实实的矮个子军官走过来了，身边还跟了一个兵士，一边跟着他走一边嬉皮笑脸的说，嘿嘿，我说这位好军爷，哎，虽说您这驿站是留官不留兵，哎，但是我们带的这一群可都是傅相爷亲自要的人犯内，哎，辣子不麻花椒对，和尚不亲帽亲，你我都是川南人，兄弟们走了一天山路真是累坏了，哎，这附近呢又没有别的驿站，住客栈又违反了傅相爷的禁令，您就行行好，两间房啊，我们就要两间房将就一夜，明天一早就起来赶路。 傅相爷的训令里头说的，各路人马打老杀，谁不出力把谁杀，这黑灯瞎火的，万一跑了一个，您老爷有干系不是？那个军官听他滔滔不绝死缠活磨的说了一气，不由扑哧一声笑了，停住脚步说，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就凭你这句辣子不麻花椒对，和尚不亲帽亲的乡音，我留下你们就是了，不然呢我还得防着你打了败仗带兵回来砸了我这驿站呢。说着回身吩咐那个瘦高条衙役，哎，老刁，把北头那两间厢房给他们住，一间叫兄弟们住，另一间呢塞他们八个。哎，我说咱们可把话说到头了啊，我们管你们住宿可是不管看犯人，大伙房里还有剩菜剩饭，叫他们热了，管你们吃饱就算完事儿。说完甩着手走了。那个兵士冲着他的背影点头哈腰的说，嘿嘿，多谢军爷，多谢军爷，哎，您老好走哎。说完转身叫道，哎，老马老何，先把这帮家伙塞到北屋，咱们轮流去吃饭，老何先看着吧，我们吃完呢换你，你吃完才轮到这帮家伙呢。他一转脸看见卡巴站在身后，灯影下见他戴着素金顶子七品服色，就知道他是个把总，急忙上前打签施礼，笑着说，哟，瞧我只顾忙这些个臭事了，没看见把总爷，你老吉祥。卡巴指着那群北去的人影说，哎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，又脏又臭的，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这兵头啊显见是个老兵痞子了，顺着他的腔调嬉皮笑脸的说，哈哈，我一听啊就知道你是北京蒙古来的，嗨，这是一群卖药材的，卖给沙洛奔龟儿子，还不能轻饶他们。我是清水堂卡子上的武长，捉了他们送到大帅帐中杀头的。卡巴装作不太明白的样子问，是什么药材啊？对呀，哎，就是金疮药啊。什么是金疮药呢？就好比刀砍上去啊，这个流血的呢不流了，杀了本流我们不流。
哦，卡巴好像终于恍然大悟了，笑着说，啊，哈哈哈哈，有意思，很有意思，沙洛奔流我们不流，你说话很有趣嘛，你叫什么名字
啊？回总爷的话，小的叫白顺。白顺用手一指迎面过来的一个黑影又说，他叫马锁柱，那个看犯人的叫河狗。
正说着，那个姓刁的瘦子站在东院门口喊着，
哎，吃饭喽。马锁柱答应一声，好嘞，知道了，就来，我们白头正和大人说话呢。
卡巴这才知道，哼，感情这老马呀就是那位尖嗓门，便笑着说，
哼，他的嗓子很好，唱歌的嗓子，你们吃饭吃过了到我那边说话解闷。
说完转身走了。卡巴回到屋里，心里盘算着回金川的计划。这几个兵驻扎在清水堂，清水堂他太熟悉了，再过去两站地那就是大金川呐。不过那前面可都是沼泽地呀，外人根本不敢过的地方啊。在清水堂设卡步兵，傅恒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？一想到清军这么大的势力，他的心中就隐隐替沙洛奔担忧。突然他心中一动，哎，对呀，我不正好可以利用一下这几个兵士吗？先向他们打探一下傅恒的动静，然后再争取和他们一起到清水堂。想到这儿，卡巴一阵激动， 急忙起身快步出了驿站，在门口兜了一圈子，买了四只烧鸡，三斤关东烟叶，二斤油炸花生米，鼓鼓囊囊兜了一大包。回到驿站，他把这些东西摆在桌子上，静等白顺他们上钩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翻回头来交代一下傅恒。傅恒剿抚金川的钦差行营就设在成都西城，这里原来是四川巡抚金辉的衙门，因为金辉是革职留用戴罪从军的人，傅恒人还没到呢，他就带着人洒扫庭除，早早搬出了巡抚衙门。衙门里的亲兵哥什哈一个都没带走，全都留给傅恒做护卫了，自己带着几个师爷书办守在成都知府衙门，随时听候傅恒的传唤将令。傅恒那可不是一般的人，绝顶聪明之人呐、啊！他早就明白了金辉的用意，因为他失去了讷亲这座靠山，所以为人处事呢更加小心翼翼，对自己这么殷勤，把巡抚衙门腾出来做自己的钦差行员，这样啊可以省了重建钦差行员的开支。再说呢，金辉平常为官也还算勤谨清廉，也不好服了他这番好意，也就笑纳了。朝廷举兵金川两次受挫，前后杀了三员主将，闹得四川前线一时是群龙无首，散兵游勇满省乱窜，吃喝嫖赌抢劫奸淫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傅恒一到四川就传下了将令，不管哪个建制的兵一律到就近的露营报名归队，附近没有露营的就到县衙门去归队，三天之内不归队的就按盗匪论罪抓到就地正法。哎，这一招果然灵验，只用了一天半的时间，整个四川就安定了，各露营收容所的兵啊全部被护送到成都，在西教场整顿归营，兵任官按名登记造册。可是到头来呢，有200多人没有按时归队，只要不是缺胳膊少腿的伤兵，傅恒一声令下一律杀掉，一点都不含糊。11月初三，傅恒在教军场阅军，傅恒带的3000中军站在教场的西边，一个个刀剑闪光，甲胄鲜明，十分精神。东边呢却是原先留下的一些残兵败将，好家伙，一个个是衣衫褴褛，兵器不整。说来也怪，本来好好的天气快到午时的时候就突然变了，黑云密布，狂风大作，先是下雨，渐渐的变成了雨夹雪，教场上空犹如扣了一口黑锅，灰蒙蒙的，军师们的衣服都被雨雪打湿了，冷风一吹浑身冻得直发抖。傅恒神采飞扬登上将台，他看了看所有的军士，朗声说道：诸位将士，前两次金川之役我们吃了败仗，这都是讷亲张广嗣二人无能指挥不力造成的，与三军将士毫无关系。朝廷向来是赏罚分明，已将讷亲张广嗣二人处死，其余人等一律不予追究，但是有那无视朝廷律条杀伤良民奸淫妇女者，我必将他军前正法，绝不饶恕。傅恒奉皇上之命来此整军，身负招抚重任，必以清白之心上对圣君，下临三军，与三军将士同甘共苦，荣辱与共。说着唰的一声撕开了袍服，连同外面的油衣一起脱下来了，扔在台上，只穿了一件玉白短褂， 双手按着桌子，目视台下。他的亲兵哥什哈也接着把外衣给脱了。傅恒冲着西边的中军喊道：罗贵，中军全部脱掉外衣。
这
西边的军士答应一声，就开始脱衣服了。东边的军士虽然衣衫不整，但也都穿得暖暖和和的，一个个缩脖端枪，抓耳挠腮，正听得不耐烦呢。听见这一声，不由都愣住了。懵懂间，西边的中军都已经把外衣给脱掉了，仍然是挺胸叠肚，顶风冒雪，钉子似的站得笔直。傅恒看着西边，大声问：冷不冷？西边的兵士齐声回答：大帅不冷，我们不冷。傅恒又转过脸来问东边：你们冷不冷啊？这群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回答的声音参差不齐，像蚊子哼哼似的。啊，不冷。只有一个家伙嗓门洪亮，他不管别人，只管扯着嗓子高声喊着：西边不冷，老子不冷。傅恒手指东边说：自称老子的出列。一个小个子跨出队伍，梗着脖子大声说：刀哥大帅，我就是。你是哪个营的？
回大帅，原先张广嗣部下沙元和参将，左二营守备贺老六。
哦，贺老六，
官名呢？
报告大帅，没有官名。
为什么自称老子？
回大帅，沙勒奔打我不服，我手下的100多兵丁没有一个伤亡的。既然西边的不怕冷，我们也不比他们弱。
他也真够泼皮大胆的，回身大喊一声：曾经跟我攻进下寨的，都把衣服给我脱喽。说着带头脱衣服。东边一阵骚动，已经有人在脱衣服了，有的里边没穿内衣，竟然脱得赤条条的，仰着头站在风雪地里。傅恒盯着他们看了好一阵，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：
好样的，向傅恒的兵，贺老六归队，晋升你参将衔，补游击缺。
他扫视着众人又说：
出兵放马，冲锋陷阵，谁都知道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勾当，死都不怕，难道还怕冷不成？军营里讲究的就是个士气，有气你就跟着我傅恒老子干，出生入死立功名，没气的我也不勉强，发给路费滚回你家热炕头。
这么一来，整个教场上沸腾了，东边的军士们也都甩掉了破号衣，一同吼道：我们跟着大帅干，谁孬种是婊子养的。就这样，傅恒整军首战告捷，往后这兵啊就好带了。此刻傅恒在总督衙门牵押房西边的花厅里刚刚会议过，传令成都知府显于公、城门领张成友来军前训令，整治成都治安。会议刚散，所有的军将都走了，只有北路军的副统领廖化清被傅恒留下了。金辉呢，想走没走，在金川形势大沙盘旁边徘徊着，见傅恒没有住客的意思，这才放下心来，一边帮着小妻子开窗户放屋里的烟气，摆放凳子，收拾残茶，一边吩咐大伙房的人：快给大帅炖一碗银耳汤，艳艳的冲一杯茶来，大帅要熬夜。这么一来，傅恒倒觉得有点过意不去，过来笑着说：嗨，老金呐，这种事儿交代一个哥什哈，听小妻子招呼就行了，还用得着你亲自去吩咐啊？其实啊，像这样的会议呢，你要是忙，只管说一声，
在衙门里办事就是了。这里说治安，是川军有不少人进城惹是生非，你呢如今还是留任巡抚，听听也好。哎，来这边坐坐。
是中堂。
金辉这才一提跑脚坐下了，不言声，把两杯茶一杯捧给傅恒，另一杯递给廖化清。傅恒笑着拍拍金辉的肩膀，对廖化清说，
老廖啊，你可不要小瞧了我们这位老兄哦，当年云南苗盼全省糜烂，东川府九县县城全部破溃，只有他带着全县衙役和百姓们死守不退，足足顶了3个月呀，把家当都分给了守城的军民，终于保住了城池。张广嗣大军入滇，他又负责看护粮道，为保10000担军粮，带了200人和2000苗人对峙，打了1天1夜，援军到了，他也累得昏死过去了。要说呀，他还是个文弱进士出身，要是会武啊，那还不定怎么英雄呢。哎，我说老金，你别整天双打了似的，又没死了老子娘，振作一点。你那点子事儿，皇上心里有数，傅恒我也知道你。这金辉啊，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听见傅恒诉说自己的履历如数家珍，不由内心一阵感动，鼻子一酸，差点掉下泪来，急忙咳嗽一声掩饰过去了，笑着说，啊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好汉不提当年勇嘛，我一定听大帅的话，重新振作起来，不但要办好政务上的事儿，还有运粮饷的事儿，民夫征调的事儿，只要傅帅一句话啊，我保证误不了您的事儿。说话间，银耳汤已经端上来了，小妻子又给金廖二人换了宴茶，退后一步说，主子，成都巡抚和城门领都来了，在千鸦房候着呢。
哦，那你去请他们稍后片刻，我和廖将军说几句话就过去。
是。
小妻子答应一声，转身就走，傅恒一摆手又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小妻子，上回廖将军在下寨受了枪伤，伤了肺，既然有银耳，告诉他们包2斤交给他的哥诗哈带回去，另外给马光祖也带上2斤。小妻子答应一声退出去了。傅恒坐在廖化清对面，笑着说，
老廖啊，留你也没有更多的话，你开会来迟了，马光祖又先回刷经寺调动人马去了，有些个话呢要再交代几句。今年春寒，本地人说凡是遇到这样的年头啊，金川就有瘴气，所以我们必须在秋冬季节动手。南路军赵慧那边是步步为营，缓缓向小金川推进，因为那里的泥涛太多，易守难攻。主战场呢还是在北路军，因为这边有个下寨，毕竟比较容易穿插。其实啊，讷亲的计划原本没什么大错，主要娄子出在两点上。其一是没有做到知己知彼，道路不熟，又摸不清敌情。其二是我军没有联络方法呀，一打起来不能相互策应，都是各自为战，给了沙罗奔以可乘之机，让他各个击破了。廖化清点了点头说，
对呀，大帅说的一点也不假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打着打着敌人就没影了，
松岗粮道被劫，刷经寺失陷，军情都送不到中军，我们就像一条死蛇一样被沙洛奔截成一段一段的分割蚕食啊。
是啊，老廖啊，如今沙洛奔已经把所有的粮食盐巴都运到了瓜尔崖，老人女人和孩子也都转移过去了，想必是准备在那儿死守了，或者是那里有通往青海西藏的秘密道路。我已经写信给岳钟琪，叫他着意侦查，
有路就立刻